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慕道弟兄。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现在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神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知道创世纪是圣经当中唯一一部谈到人类和生物起源的一卷书，它并不是一个科学详细的一个记载，乃是简单扼要的述说了神创造世界的过程。虽然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关于生物起源、世界这样起源的一种学说，但我相信创造论乃是今天最好的一个学说的答案。为什么呢？第一，创造论解决了人和动物的分别。如果有人问你说，请问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有人说，哦，人会思维。真是这样吗？其实你们如果养过那些宠物的人，你们就会发现动物其实也会思维。在伊拉克战争的时期，听说美军就用训练过的海豚来清除大海里边的地雷，果效非常的好。这些经过训练的海豚，它们能够辨别各种各样不同的水雷，也能够分辨它们的高度、它们的大小和它们的位置。那么有人说，人跟动物的分别在于人会讲话，动物不会讲话。其实这也不对。动物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他们发现其实动物也有他们当中使用的语言，他们或表达喜乐，或表达那种焦虑恐惧。当他们有食物的时候，他们会用一种声音来发出来，吸引其他的同伴一起来吃。当他们有时候来寻找配偶的时候，也发出一种声音，让对方能够听得见。可见语言并不单单只有人有，只不过人不懂得动物的语言罢了。那么还有一种说法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会劳动，人会制造工具，所以劳动创造了人。这一般来说是唯物主义一个论点的核心。人类会建造高楼，设计房子，其实动物也会。不相信你就看一看那蜜蜂所筑的巢，是用六角形的结构，使蜂巢又轻巧又坚固。据说在制造飞机和航天飞船的时候，他们就采用这样一个六棱这样一种结构，使这样的飞机和飞船具有很大很大的这样一个耐压性和牢固性。有人说，只有人类可以制造工具。其实动物学家发现有一种熊，在树林里边专门采食树洞里的野蜜，有时候树洞很深，他们的熊掌伸不到的时候，他就会用熊掌折断一个树枝，然后用石片将树枝的分叉和树叶清理干净，削成一个木棍，然后用这个木棍来取树洞里的蜜。从社会学的角度，这种有意识的将树枝砍断然后清理制造成一个木棍，就是一个劳动的过程。听说澳洲有一种纺织鸟，会用各样的树枝和青草来编织精致的鸟巢，就像我们今天所用的框栏一样。当地的土人将纺织鸟的鸟巢割下来，拿到集市上去卖，看起来就会像一个非常精致的工艺品一样。这些动物它们有目的有计划的设计和制作，当然也是劳动。但是无论是这种熊也好，还是纺织鸟也好，它们仍然和人有本质的不同， 换句话说，劳动不是人和动物的分界。那么人和动物的分界到底在哪里呢？在圣经我们刚才读到的创世纪里边这样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说，有没有灵是人跟动物一个根本的区别。第二，有人将人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那么什么是魂呢？魂就是生物的各种的感官和欲望，比如说他饥饿、劳累、恐惧、焦虑的时候，或者说一般的人有那种七情六欲，这些感官、这些欲望呢，就形成了魂的部分。那么什么是我们的体呢？当然体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的这个身体。那么什么是灵呢？灵是人对神的一种认知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人对神的一种渴望和追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古代，无论是在巴比伦、在印度或是在中国，当人们居住的地方，总有一块地方把它修平，然后中间摆些石头、摆些木块等等，用来崇拜。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的考证，凡是有人的地方几乎都有这种现象，包括中国的大汶口的文化、中国的仰韶文化、中国的龙山文化，都有这样一种现象。这样看来，人生来对上天、对创造主有一种敬畏和崇拜。比如说中国的天坛，就是保留了中国古代对上帝崇拜的形式。你去过天坛，就发现那里是一个天圆地方这样一种形式。天坛里边没有牌位，没有偶像，这是远古人类对天崇拜的一种痕迹。但是除了人之外，其他动物没有一个动物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你可以去动物园，可以看到狮子、看到大象、看到猩猩、看到猴子。当这些动物他们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就愿意躺在草地上边或躺在笼子里边昏头大睡。你有没有看到当那些猩猩、猴子他们吃饱之后，他们会留一点水果，比如菠萝呀、桃子啊，他们用来拜拜呢？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动物它只懂得生命基本的需要，也就是魂的层面。他们知道吃喝，知道生育，但是并不知道未来的事情，也不会去思考那些未来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拜天、拜地、拜风、拜雨，甚至在拜人，虽然这种拜法不对，但是这是人对拜天、对神的一种渴望的一种反应。只是很可惜，人把神给了我们这种敬拜神、寻找神的能力，我们误用了，以至于我们拜那些不该拜的。神说，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乃是说我们应该去敬拜我们的主，敬拜创造的主，让人们去认识他。那么有人说，我想信神，但是神能够看得见吗？神能够摸得到吗？如果今天我能看得见神，我能够摸得见神，那么我就来相信。很多人以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这些的想法对于物质的世界是行得通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在学校里边所学的都是如何来认识、来研究这样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你知道吗？神并不属于物质。圣经说，神是位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人站在一个被造的地位上边，我们没有办法用物质研究的方法来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如果你真的摸见了，如果你真的看见了这位神，那我倒要告诉你，这个神并不是真正的神，乃是你所创造的神。我们知道有些动物，比如狼、比如狗、还有猫头鹰等等，它们的眼睛的构造很奇特，它们对颜色并没有分辨力，对五彩的世界它们可以说视而不见，它们看到的事物、看到任何的影像都是黑白不同层次的表现。所以这些夜行的动物，比如说狼、狗、猫头鹰等等，它们在夜晚 也能够看到非常细小的东西，尽管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动物它们看不到彩色，我们就说这个世界是黑白的。它们之所以看不到，是因为它们眼睛的构造所产生的局限。比如说，有朋友送了你很旧的一个黑白电视机，当你打开之后，你想收一个彩色的信号，但是无论如何都收不到。你会不会说，哦，这个城市的电视台竟然没有发射一个彩色的信号？问题并不是电视台没有发出彩色图像的信号，乃是因为你黑白电视机的结构，黑白电视机这样一种功能，无法让我们看到彩色的图像。同样，我们无法用肉眼来寻找那位超乎物质的神，因为神是位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今天我真是恳求主给我们一双眼睛，是什么眼睛呢？是一个信心的眼睛。因为信心不是看见了才信，而是没有看见就信。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用肉眼去看见神，但是我们可以从下边这三个方面来认识他。第一，从神所创造的一切来认识这位创造者。正如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如果你到公园，到野外，当你看到蓝天白云绿草鲜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看到日出日落，草枯草荣，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规律的一个天然规律在里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是自然的，是天然的，但是你却不知道整个的宇宙的运作乃是有一位创造者在那里掌管，让整个的物质世界运动有序。有动物学家发现，很多动物小时候都有一些基本的本能，比如说它饿了之后它要吃奶，它困了之后就要睡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别生存的本领。听说在地中海有一种海龟，这种海龟当把蛋下在沙滩之后它就离去了。这些乌龟的蛋通过日光的照射，慢慢慢慢就孵化出小乌龟来。科学家就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这些乌龟从原来的沙堆里边取出来，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听不到海浪的声音，也闻不到海中那种味道。但是这些小海龟从沙土里边出来之后，转两个圈马上就朝大海的方向走去。无论人怎么样来挪动这个海龟的方向，海龟永远朝着大海的方向。他们是靠什么能够找到大海呢？他们不是靠听觉，也不是靠嗅觉，乃是靠他大脑里边那种磁力的一种吸引。也就是说，创造的主给了他一个辨别大海这样一种特别的能力，以至于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所以保证他们在出生之后不久就可以回到大海里边，以至于他们能够保存生命，继续来生存。第二，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来明白神的计划和心意。从圣经当中，当看到神的计划和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主。如果你看圣经，就会发现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整本圣经就只讲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是神如何来帮助人，让人回到神的跟前来。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天地，当神给了人的生命，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生活的时候，那时候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的美好。但是后来当人犯了罪之后，人就躲避神，当人跟神有了距离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就陷在一种罪恶当中。我们看到有战乱，有凶杀，有欺诈，有仇恨，人类的世界就是一个争斗的世界。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人，在旧约当中，神设立律法，希望借着律法让人知道自己的不足，也借着一些献祭制度 让人们知道，当我们有亏于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请求神的宽恕。但是这一切都是后来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一种表象。所以从第三点，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爱，看到一种舍身的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爱我们爱的一个地步，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来舍命。所以今天我们若不认识十字架救恩的宝贵，就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为我们死，就不明白为什么神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来舍身。我们知道这种十字架的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耶稣不但为我们死，耶稣更为我们来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里边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一个死里复活的信心。不信你看那别的宗教，不管是佛教或者印度教或者孔教，这些宗教的教主，他们在创始这个宗教的时候，他们只是一种人间的哲学。我们要承认，很多时候人间的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智慧对人有一点帮助，但是并不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你看释迦牟尼他死了，今天他的佛骨还在供人来膜拜。穆罕默德死了，但是穆罕默德今天仍然在坟墓里边。孔子虽然死了，但是孔子的坟墓今天仍然留在世上，他们死了就再没有醒过来。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他带来我们复活的盼望，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他的大能。第一世纪那些门徒，当时在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是什么人呢？是一群胆小怕事的人。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走的走，逃的逃，甚至连彼得都不敢来承认耶稣。但是就是这些胆小怕事的人，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能够勇敢的起来为耶稣来做见证。那些拙口笨舌不善辞令的门徒，他们开口讲生命的道，让人的心能够被深深的感染。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有一个故事就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在一个纳粹的集中营里边关了很多的一些犯人。有一天晚上，其中有一个被关的人他逃跑了。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有一个人逃跑，就要有十个人被关在监牢里边，如果有一个人逃跑，那么就有十个人要被处以死刑。当时德军从被俘的人当中挑了十个人来，放在一个封闭的水泥牢房里，让他们活活饿死。这个时候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当时大声喊着说，我上有父母，我下有妻子还有儿女，你放掉我吧，不要让我去死。这个时候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出来说，我孤身一人，无愿意替这个人来死。当时德军听了之后非常的惊奇，后来就把那位有父母有儿女有妻子的人就放了回去，就把这位人就投在监牢里边。后来这位人就死在纳粹德军的手下。40年之后，在罗马有一个盛大的集会来纪念这一位舍身来救人的人。那位被救者的家属，包括他的儿女，他的儿女的儿女，很多很多的人一起聚集来纪念这一位肯将自己的生命献出来挽救别人的人。其实耶稣基督和这个人做的是一样的工作，不同的是这个人只替一个人而死，但是耶稣基督却为我们一切的人而死。今天凡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在主的里边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认为耶稣的死是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让我们不至于去面对死亡。既然神已经以极重的代价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一切相信的人都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拒绝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当有一天你会站在至高者的审判台前，那个时候你有什么理由可以为自己来开脱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神也为我们死， 今天我们真是应该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有没有在生命当中将我们的神摆在第一位。在圣经当中讲到许多末日的征兆，比如说在末后的时代有战乱，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有各样的灾难，地震、饥荒、瘟疫，以色列要复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不法的事情增多，个人专顾自己的事情，这些征兆今天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可以糊涂度日。因耶稣说，人子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无人知晓。你对人生有把握吗？你今天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创造天地，统管万有，你不但给了我们生命气息，你更将灵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就是让我们能够去认识神，去追求神。但是在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却误用了这种灵的功能，我们去敬拜那些不应该敬拜的，我反而将神抛在一边。今天我们愿来到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们今天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应该认识主，借着耶稣基督得着那又丰盛又美好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认识主，信靠主，一生一世走主的道路。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仰望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耶稣基督，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将刚才所分享的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不但讲到神的创造，也特别讲到我们人在神的创造当中和别的动物不同。有什么不同呢？是因为神将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鼻孔里边，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有灵的活人让我们有能力去追求神，去认识神。所以我们知道人跟动物的分别，不是因为人会思维动物不会思维，也不是因为人会说话动物不会说话，也不是因为人会劳动动物不会劳动。真正的区别乃是神把一个认识神的能力放在人的心里边，让我们真是对神有种渴望和追求。在我们人的构造当中，有灵有魂有体，魂是我们的七情六欲各种的欲望，体呢那是我们的身体，灵呢灵就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敬拜。过去很多时候我们误用了这种能力，我们拜那些不该拜的，敬拜那些不该敬拜的，以至于我们得罪了神。今天当分享这段圣经之后，我们知道唯有神是我们应当敬拜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既然是位灵，我们不能够用认识物质的方法来认识这位超乎物质之上的神。我们要凭着信心在主的面前，从神的创造当中来认识神，从圣经当中来明白神的计划和心意。 我们更要从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神一种舍身的爱。这种爱不但带给我们复活的能力，更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各种各样的预言，今天慢慢慢慢都发生，我们都看见有战乱、人的争斗、各样的灾害、地震、饥荒、瘟疫等等。当我们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所漠视的这种现象一样一样都摆到我们面前。还有以色列已经复国，我们也看到今天世界很多不法的事情增多，个人专顾自己的事情。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经济有很多的发展，但是人心并没有因为经济这样的发展而得到改善，反而我们看到当人富有之后，很多的罪恶就显现出来。今天我们真是要求靠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边，我们要把握机会。如果今天你是位基督徒，我希望你能够在主的面前再次立定心志，一生一世依靠主。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你今天在这里来认识主，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一世的帮助。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